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接下来要攻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9章1到37节，也就是整章的列王记下19章。我不会把经文打在 PPT， 所以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9章，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宣读，由我起会众印。最后一节也是第37节，我们一起来宣读。列王记下，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9章。西西家王听见了，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披上麻布，来到耶和华的殿。他们对他说，西西家这样说，今天是痛苦、责罚和侮辱的日子，好像婴儿的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生产。西西家王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看啊，我要使他的心惊颤，他将听见的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亚述王听见有关古实王特哈加的消息说，看啊，他出来要和你交战。于是亚述王再派使者去见西西家说，看啊，你听过亚述列王怎样对付列国，把他们完全毁灭，你会得着解救吗？哈马王、雅尔拔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王和以瓦王在哪里呢？西西家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啊，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天地是你创造的。耶和华，亚述列王真的曾毁坏列国和他们的领土。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地上万国就可以知道只有你耶和华才是神。下面是耶和华所说关于他的话，西安的居民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你背后摇头。 你借着你的使者侮辱了我的主，你说我要用大批的战车攀登众山的高峰，到达黎巴嫩山的顶端，砍伐高大的香柏树、佳美的松木，我要进入极远的峰峦、最茂密的森林。你没有听过吗？在远古我已决定，在古时我已筹划，现在我要实现，就是你设防城变成乱堆。27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以及你对我所发的烈怒，我都知道。这要给你做一个征兆，这一年要吃自然生长的，第二年也要吃自己长出来的，第三年要撒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他们的果子。因为将有剩余的人从耶路撒冷出来，将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他必寻他来的路回去，他必不能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的宣告。那天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军营杀了185,000人。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看啊，到处都是死尸。一日，他正在他的神亚斯洛的庙中叩拜的时候，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刺杀了他，然后逃到亚拉拉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不受拦阻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主啊，你掌管这一切，主，这样的平安是你赐予的，这样的平静的环境也是你赐予的。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时刻，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让我们的内心越发的渴慕来亲近你，越发的想要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持续的靠着你的恩典，每个主日都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也是我们早晨这段时刻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传讲，以致主啊让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记得上个礼拜我问的问题吗？我上个礼拜是问你们说，如果你口渴了，然后呢你手头上有一瓶水，这瓶水呢你盖子打不开啊，你会找谁帮忙呢？那时候问了一下，我看了过去的时候呢，相信多数人不会找你的妹妹帮忙哦，也不会去找一个 baby 帮忙你打开哦，你会找妈妈。我们那时候就说了，多数人或者可能是每一个人哦，如果在只有妹妹 baby 跟妈妈的选择情况下，都会找妈妈打开，因为妈妈她能够做到，并且你也知道说她爱你哦，她愿意帮你。可是啊，如果你来到妈妈面前的时候，你跟妈妈说请你帮我的时候，那妈妈就应了一声说好，我会帮你，那她就一直看住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会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妈妈会帮你，对不对？她也愿意帮你，可是你问了她，她说 我做，我做。然后他看住你，他就对着你笑，然后什么都没有做，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啊，孩子？你会不会认为说你妈妈其实不想帮你？又或者你心里会不会想，我渴死了，我叫你帮忙，你说你会，怎么你不帮忙？又或者你会认为说，哇，妈妈以前很好哦，其实她没有看起来那么好，所以这一次她不要帮我。还是你会认为说，其实妈妈很爱你，不过她既然那么爱你，她又不帮你，好像是要给你尝试多做几次吧。啊，那可能她希望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能够学会什么呢？而可能我做不到，她还是会帮我呢。请问啊，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啊，孩子们，包括你们啊，你们希望帮助能够来到，而有人就答应帮助你，可是你却看不到那个帮助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今天呢，我们会从列王记下19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将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到一起事件，就是神的子民，当他的子民来求告他来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诶，有些时候好像那个帮助不是马上就来到了，可是有些时候呢，那个帮助来得又快，快到我们都吓了一跳啊，甚至那个结果会超出我们想象的。最终呢，我们会看见，就是上帝他的确会按照他所应许的来帮助他的子民。所以上一周的正道当中呢，我们就碰到了这位仁兄啊，他叫西西家。西西家呢，他是亚哈斯的儿子，是当时候当亚述帝国还在他的政权的高峰期的时候啊，他是犹大一个小国的王。他的父亲呢，亚哈斯当时候他的父亲恨恶神啊，他不行神所吩咐的一切事情，反而啊，他背逆神，他甚至使到自己的国家，应该是以神为王那个国家，最终成为了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属的小国。不过呢，西西家跟他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反而就跟他的祖父，跟他的曾祖父啊。是吧，就很像哦，甚至是跟他的始祖大卫非常的像，因为他在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他都来仰望主，信靠主，以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当然呢，我们从他的生活的经历当中，特别从18章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的生活当中是有起有落的。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动摇了，他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百姓。可之后我们也看见，也见证到他的信心又如何重新的被点燃起来，他又如何之后更加的来依靠仰望神，等待着神来拯救他与他的国家。所以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我们看的是同一起的事件，不过事件的发展会让我们看见说，西西家他对耶和华的依靠并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回应了他的祈求，而且不是一次哦，而是一而再的回应了他，并且向他保证说他必然会拯救西西家和西西家的百姓。而最终呢，他也使他的应许成就，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了他们的仇敌。所以今天的正道经文，我们依然是思想同样的题目，就是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帮助。不过今天思想的，我们用另外三点来思想，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思想。今天思想三个层面是，耶和华应许拯救自己的子民。第二点，耶和华重申他必拯救自己的子民。所以第一次是跟他说他会了， 第二次他要再给他多说一次，说他必然这样做。然后第三，我们就看见耶和华他毁灭了不可战胜的仇敌，拯救了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来思想第一点的时候啊，我请你跟我一起看圣经哦啊，列王记下十九章的经文。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把圣经翻开哦，因为 PPT 当中的经文不是全部的经文啊，请你翻开你手头上的圣经，因为经文篇幅比较长，所以有些部分呢，我会把它放出来，其他部分你就要自己看。如果再说一次，如果你手头上没有圣经的话，可以去后面跟赵大元那里来取一本圣经。我们看第一跟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边告诉我们，当他的官员听到撒伯拉基跟他的那些的恐吓的话之后，官员就把这个报告带到这个王面前。而王听到他们的报告之后，王做了四样事情哦。你看这里就写到说，他把自己的衣服撕裂，让他披上麻布，然后呢，就说到他来到耶和华的殿，之后就说到他派了人官员到了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那里去。头两个动作啊，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这个就表明了当时候西西家他是处在一个极度的一种的危机的情况当中，他知道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他当时候的心情是很开心的吗？不是哦，是非常的沉重的，以致他就透过他这个湿衣服披麻布来表达了他当时候的那种沉重的光景。而在这样的时刻呢，前两者就表明了他的处境的危急危难性。另外两个动作呢，就他所做的事情就表明了他对主的那不偏不倚的信靠啊，那个他持续的信靠。他做的后两者当中，他第一个做的事情，他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他去耶和华的殿就表明了他愿意在神面前来谦卑自己，表明了他愿意在神面前来等候神来拯救他。他差派人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那里去的时候，就表明了他深信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以致他求当时候的先知来帮助他。而他知道说，他把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来寻求的时候，上帝必然会拯救他，脱离他的困境。而从他所差派的这群人的口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的确确是处在一个极度危急的情况当中，而这个对他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你看第三节就这样说到了，第三节就这里他用了一个孩子要出生的一种的场景来描绘了他当时候所面对的那种的情况。这边说到，今天是痛苦、责罚和侮辱的日子，好像婴儿的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生产。婴儿的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生产。很多时候我们晓得会酿成悲剧，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母亲来到她需要生产的时候，不过可能因为如果整个过程非常的长的话，而来到最后的时候她要生却生不出的时候，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情？婴儿会自己出来吗？不会哦，婴儿不会自己出来，反而她就面对一个难产的情况。而难产的这种情况往往可能会导致母亲跟孩子都丢了性命。而在这种情况当中，请问那个母亲能不能说，哇，我直接把我儿子孩子拉出来，或者我能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把我孩子生出来呢？做不到。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所发力的时候，她只会感觉到就是极度的无助，就对眼前的光景晓得这多么危险，可是我却什么都 做不到。希西家就用这样的一种处境来表达了他当时的情况，他的那种的无助感，那时候的无力感，面对眼前的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胜过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什么都做不了。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就来寻求以赛亚先知，请求他为着他，就是为着国王以及他的子民，为着他们来祷告，来祈求神。而他怎么描绘他们这群人呢？他说，请为这里余剩的人祷告。圣经当中常常会有愚民的概念，对不对？剩下来的一小撮人的概念。而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说，希西家他看见他自己就是好像就那剩余的那仅存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主说，主啊，求你顾念我们。你会发现呢，尽管他看见自己是这仅存的人群，可是呢，他来求告神的时候，他不是跟神说，神啊，我这边有很大很大的需要，你看见我的需要，你来眷顾我吧。你留意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来求告神的时候，他的基础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神的本质。怎么说呢？因为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请求神所做的是，神啊，你听到了那些藐视你的人，那些毁谤来辱骂你的人，求你，因为你听到他们如何在辱骂你，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切跟神的本质是相违背的，是不真实的，而因此来惩罚这些辱骂你的人。所以这里呢，就是在求主，因为他们干犯了神，而求主来把他们当得的啊，应该得到的下场的惩罚来降在这些恶人的身上，就是把神公义的审判降在他们身上。你看经文是这样说的，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到拉伯沙基所说的话，就因着耶和华你的神所听见的话责罚他。他清楚的知道神是永活的神，而永活的神必然听到了辱骂他的人，所以呢，他求主来惩罚这些恶人。而当我们看经文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希西家不用等太久啊。也就是我们问东西的时候，我们求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可能要等那个人想一想，要不要跟我们做，要做什么才给我们说，也是要试算时间哦。可是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马上就回复了他。你看第六到第七节，第五节其实告诉我们说，当臣仆来到以赛亚先知那里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直接这样给他们了，听了他们之后就给他们这样的回复说，你们要这样告诉你们的主人，耶和华这样说，不要因你们所听见亚述王的随从亵渎我的话而惊怕，看啊，我要使他的心惊惨，他将听见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倒下。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候希西家听到以赛亚的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啊，在一种极度危难当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安慰的话，心里必然得到安慰。而他得到安慰，至少从两个层面会得到安慰哦。哪两个层面呢？首先啊，希西家跟他的百姓知道之后，他们就清楚知道说，神必然会拯救这些渔民，犹大的渔民，使耶路撒冷不至于落在亚述王的手中，尽管亚述王的军力胜过他们多多。意思就是说呢，希西家仍然会做王，而犹大国不需要最终面对被流放的结局啊，他们都知道说，北国以色列最终是被流放了，从自己原有的家园被带走了。而
他们听到说他们不会面对同样的下场的时候，特别王保的这块王位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感到安慰的。而第二个会使到他们安慰的原因是，这个王不单是现在不会这样做，这个王接下来完蛋了。因为如果说他只是这一次走得开的话，他再回来怎么办？可是神的话语却告诉他们说，这个王完了。因为第七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说，神启示了，就像他百姓启示了说，这个王最终的结局，而这个王最终会倒在倒下，这个来毁谤神，这个亵渎神的人，他最终会面对这样凄惨的下场，而这样的下场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必然会带给他们当时候至少这两个层面一个双重的安慰。可是啊，从经文当中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刚刚兴起的一点点的安慰的火苗，好像忽然间又被倒了一盆冷水在上面。因为在接下来呢，我们看见这神所应许将会铲除的这个王，为什么又再重新再回来过了？为什么这个王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威胁来恐吓我们呢？所以你看第八节就说到了，当时候希拉基利他就去攻打利拿，利拿是另外一个城镇，是在犹大城邦当时候的边界的一个的小镇一个镇。而不单是在那边打仗哦，同个时间又说到了古时王特哈加将要出来与亚述王交战。所以这个赫特加他的帝国是在南国犹大的以南的部分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了，当时亚述国他至少会面对两个不同的战场同时开战的一种的结果啊，因为他必须面对在差不多西边的耶路撒冷以西的那个利拿那边的战争啊，不可能说打到一半不要打嘛，对不对啊？他打就要继续打，然后要面对这个古时王特哈加的那边的攻击。可是留意到嘛，他面对至少两个层面的战争的时候，请问他接下来做了什么呢？他是说我就不再去打扰耶路撒冷了，我就不再去面对西西家了，是这样吗？不是哦，你看经文当中的时候，来到第九节的第九到十一节那里的时候，你就看见尽管他知道他会面对多层面的征战，他还是派了使者去见西西家王来做什么呢？来恐吓他们。他期盼透过这样的恐吓，西西家他们就会直接的投降，就免去了他还需要再来跟他们作战。而这样的话就在他所攻陷的国家当中，他就可以在他的整个的名单上再多加一个名字上去哦。这里让我们看见，就算是他亚述王在面对多重层面的战争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来恐吓犹大的王的时候，这表明了他的军力是超越想象的。你可不可能说一个国家同个时间打很多起仗呢？多数只会专注打一个仗，对不对？因为你晓得说要把军力全部放在那里。可是他不单是面对两个，他甚至不介面对第三场的战争。这就表明他当时的军力的强盛到了那个程度。所以想象哦，在面对这样的大军力的情况下，又被恐吓的时候，当时候西西家的心情又在是怎么样的呢？如果说之前看到的这个王，你以为说他军力很大了，不过他只针对你，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再不可胜过，可能他会迟一点。可是现在发现他打了几场，可能同个时间可以多打几场战的时候，这我还有什么胜算？ 我还怎么可能侥幸的存活呢？而希拿基利他这个亚述王，他来到犹大国的时候，他首先所做的就是他把神勾画成什么呢？一个欺骗者。他尝试跟西西家说，神只是一个欺诈者，他应许你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你别去相信他跟你所说的任何的事情。你的神想要你认为说他可以拯救你，可是我跟你说啊，事实是你不可能被拯救的，他不可能拯救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王都跟他们说，之前的国家的王，他们所拜的神也告诉他们说他们会拯救他，可是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想都不用想，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也不可能帮助你的。所以十一节还说到，看啊，你听过亚述列王怎么对付列国，把他们全毁灭，你会得着解救吗？会吗？他问的这个问题，他所表明的答案就是不会的，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使者清楚让他们看见说，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想要抵挡都抵挡不了，而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毁灭。而他们甚至是不厌其烦的再把他们毁灭过的国家再说一遍哦。而这次所说的名字有点点不一样，可是呢，你就发现他们所灭的国家其实是非常的多的。这里就说到，我祖先所消灭的民族就是哥萨人、哈兰人、利色人和再提拉萨的伊甸人，他们的神可曾解救他们吗？哈马王、雅尔拔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王和以瓦王在哪里呢？所以你就发现，当时候的使者跟他们跟差派他们来的王都一样的骄傲，他们都认为说犹大必然会沉沦啊，在这个亚述帝国的大军面前，他们跟其他的国家是没有两样的。这些犹大人凭什么认为说自己不同呢？难道耶和华跟其他的神明有不一样吗？所以在这里呢，当面对这样的一种的威胁的时候，这种恐吓的时候，恐吓的时候，西西家原本沉重的心也必然更加沉重，因为神已经应许说他会来拯救耶路撒冷，可是他们现在依然被包围着，而且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解救的方法哦。神说他会解救我，可是这个解救从哪里来？原本离开了我一点点的人又再来恐吓我了。或许当时候，他们心里会疑惑吧。这就好像一个人他走进了一个地道，他知道说在这个地道的尾端，因为他手头上有一个的地图，知道说尾端必然有出口，可是在地道里头走了十个小时的时候，前面看不到任何的灯光亮光，请问啊，他会怀疑吗？不是说明明有吗？明明不是说好了吗？怎么现实跟所说的怎么好像不一样的？上帝应许拯救，可是这么应许，这么这个拯救我还迟迟的看不到呢。如果神真的拯救我的话，为什么仇敌还围绕着我，还来恐吓我、恐吓我？如果说神真的在施行拯救的话，为什么他不是现在就帮助我脱离我现有的光景？为什么我现在还处在这个这样无助让人绝望的环境当中呢？为什么我还必须时常的面对仇敌的恐吓和威胁呢？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 在困境当中呢，你不断的祷告来寻求神。可能你所面对困境是工作方面的，可能工作环境真的压迫力非常的大，在那里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沮丧，又或者你家里的困难可能孩子与父母亲之间、夫妻之间的张力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又或者甚至可能是在教会里头与某弟兄或姐妹们的关系本身就不是非常的好，而你尽力了，可是事情好像没有改变，为什么还是这样？而当你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的时候，可是你晓得说神告诉我们说他会帮助我们，他应许说会帮助我，可是为什么祷告了这么久好像没有改变呢？为什么祷告了这么久好像事情还是一样的？这样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会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会开始怀疑说神是否能够，又或者他是否愿意帮助我呢？我们会不会问说到底他是否真的关心我、爱我呢？因为我们很自然会问的嘛，如果他真的爱我，他真的那么的关心我的话，为什么他迟迟不帮助我？为什么他迟迟没有把我从我这个关境当中给救拔出来呢？如果他愿意帮的话，只要他愿意帮的话，我相信我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他就是没有这样做呢？而如果他真的能够帮助我的话，我应该就不会持续的陷在酱里面了。我应不应该尝试从其他的层面去寻找不一样的帮助，寻找真实的帮助呢？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所处的处境，而我们选择往世俗的方向，看世界所给予我们的一些的所谓的解决方案，而尝试以那个来解决我们面前的困难？因为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好像是照着上帝的方法来做，好像是得不到帮助了，对吗？我等不下去了，我再等，等到来人都老了，东西都完了，什么都不用做了，我等到什么时候？如果等真的是等到的话，等到那个时候我都不需要了。我要的是现在的帮助，我要的是从现在的当中给救出来，我要能够现在帮助到我的。我们是这样回应的吗？我们平常面对困境的时候，特别是一个持续的困境当中，请问我们的回应是在大声的喊着说，我们的回应本身在告诉看见我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是信靠神的，还是我们的回应在告诉我们说，哇，靠自己好过依靠神？我们平常所做的究竟怎么着在诉说着我们内心的光景呢？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智慧过于神的智慧吗？过于他在他的话语里头的吩咐吗？又还是我们会在流泪当中，不断的忧伤流泪当中，持续的来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尽管我们期盼得到帮助，可是帮助好像迟迟没有到来。而我们流泪抓住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帮助唯独从神而来呢。我们会不会像诗篇13篇第1节到第2节当中 诗人这样的来呼喊呢，我们会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不安，内心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几时呢？
的确啊，诗篇十三篇的一到二节常常诉说着我们的心声。可是我们该做的就是看到最后的两节，第五、第六节啊。
诗篇十三篇的第五到第六节却是这样说的。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当中的时候，诗人说，至于我，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欢呼。我要歌颂耶和华，因他以厚恩待我。
我们的心是否与诗人一样，这样的来称颂、来依靠神呢？不是在事情很好的时候，而是在面对一个持续好像没有改变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与诗人一同的来歌颂、赞美、仰望神呢？我们现在来看今天这道的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是，耶和华重生，他必拯救自己的子民。14到19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西西家所做的，就正如诗篇十三篇当中诗人所做的一样，他仰望依靠神。他在面对这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他仍旧的忠心的来仰望依靠神。尽管说他的这个困境好像是越来越惨啊，事情越来越辛苦。当他听到了审字之后，再读了从亚述王所给的这个信息，这个恐吓的信，这个信件之后，他就只做了一样事情，他直接的到了耶和华的殿中，在那里来求告神。他向神祷告，就是向以色列的神，就像他的神，就是那位只有他才是神的那一位，来向他祈求。你看他在他的祷告当中啊，他一再的宣告说，只有耶和华是地上万国的神，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当他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他就把其他的所谓的神明啊，所谓的偶像啊，他们就把他们全部归类在偶像、假神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头了。那些时候假神是偶像，因为他们并不是永活的，他们不是，他们看不见、听不见，而且十八节就说到，他们不是神，不过是人用人手、人的手用木头、石头做成的。木头听得见、看得见吗？请问你跟石头说话，石头会应你吗？不会。所以他这边清楚的表明说，其他的所谓的神都是假的，而他也清楚的说明了，唯独耶和华他才是那真神，才是永活的神，是地上万国的神，而他的确就是万国的神，因为天地以里头的一切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都属于神，都在神的权柄掌管以下，而他们也必须面对从神而来的审判，就包括了亚述的王、亚述帝国的王。因此呢，他又一再的请求神，求主来
顾念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求主来垂顾来听啊，当时候这些来亵渎神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求主看见说这群人怎么把神永活的神与那群偶像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把它当作是一样的。这些偶像根本就不能保护他们原先敬拜他们的国，这些偶像也跟他们这些国一起都被毁灭了。可是呢，耶和华却是永活的神，他是能够并且真实的会帮助来保守他的子民的，他会保守他们脱离这些亚述人的手，而他也会正如他先前所应许的一样成就他的应许。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西西家他尽管期盼自己能够得到拯救，期盼他的国家能够得到保存，可是他最关注的不是这一点哦，他在祷告当中他最关注的确实是神的名得到荣耀，神的名得到荣耀。你看经文就说到，神啊，求你从他们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地上万国就可以知道只有你耶和华才是神。的确，如果神把以色列人的把这个犹大国的渔民拯救下来，使他们免去那强大的亚述军队的毁灭的话，他就能够显明他跟其他的列国是不一样的，他跟那些神是不一样的，神那些其他的所谓的神明假神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不过神却保护了他的子民。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列国就必须清楚的去正视到一点，就是这位神犹大国的神跟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无论他们愿意承认与否，面对他们的事实就是这是永活的神。而虽然西西家他并没有再一次差拜任何的官员去到先知那里，不过呢，这次先知却主动的就把从神而来的宣告，神从而来的话语就直接带给了西西家。而他的话语主要的就是带来新的一重的保证，来重申说神他必然会拯救他的百姓，尽管说你现在看起来状况变本加厉，看起来好像越来越艰苦，不过神的应许从未落空。耶和华他从来就不是，他之所以还没拯救他们，并不是因为他看不见敌人所做的一切。你看第21-22节，就让我们清楚看见说，神知道吗？他知道。神垂听了吗？他听，他垂顾吗？垂顾，他听到了。而神在这里告诉西西家说，他这些敌人对当时候的犹大国所做的，不单是针对他们而言而已，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其实是在抵挡神自己。经文是这样说，下面是耶和华所说关于他的话：西安的居民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你背后摇头。你辱骂了谁？亵渎了谁？你扬声攻击谁呢？你高举眼目是向谁傲慢呢？不是向犹大国，是向谁呢？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所以神在这里就指出了希拿基利亚述王他的傲慢，使到他来亵渎神。希拿基利他以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的在战场上的胜利都是基于自己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说他耶和华神在他面前不算什么，他去践踏别人的国家，践踏那些假神，他也尝试来践踏真神。可是呢，神在这里就告诉 西西家说，希拿基利所认为是凭着自己能力所得到的一切，从来就不是凭着自己得来的，是因为神在，因为神一开始就预定说事情会这样发生。我们看经文的第25-26节，经文这样说，你没有听过吗？在远古我已决定，在古时我已筹划，现在我要实现，就是你使设防城变成乱堆。谁的设防城变成乱堆啊？犹大的设防城啊，原先变成乱堆，对不对？啊，如果你看18章的经文的话，就说到了一开始的时候，18章14节说到设防城被希拿基利攻下了，攻下了之后呢，他们才来攻打耶路撒冷。可是神却告诉西西家说，就连他当初所面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上帝命定事情会这样发生的，而使到他，就使到亚述王做了上帝所命定会发生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因为他想要做就做到的。而神为什么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神就在使用着希拿基利，以致他的自己的子民进入现有的光景，来完成神的心意，就使到他的子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单能够更加亲近他，晓得他是值得依靠的，而当他们品尝到，当他们来尝到依靠神的重要性的时候，神就借此得到更大的荣耀。他的百姓你就看见说，就连在这样的事情都不能拦阻我们的神。所以到32-34节的经文当中，神就说他会做什么事情，而再次的声明说，来重申之前所说过的，他必保守他的子民。你看32节，神就这样说，关于这个亚述王，还说他不会来到这城，不会在那里射箭，也不会拿着盾牌向城进攻，不会筑起土堆围攻他。此外，在经文33节就说到，他必续他来的路回去，他必不能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这个王他是铁了心就要来赐教耶路撒冷的，对啊，怎么知道呢？我们都说了嘛，他把耶路撒冷周围的设防城攻了下来，他也去把旁边的城要把它攻下来，他可能一次过可以再多方面来开战，可是他就是要把耶路撒冷给吞下去，是铁了心要吞的。可是神却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无论他铁了心要做什么，他都做不到，他都不会成功，因为一切的决定不在王的手中。我在34节的经文，神就让我们看见说，他会保守拯救以色列。为了谁的缘故这样做呢？他为了自己的缘故，也为了大卫的缘故。为什么为了自己缘故呢？因为当神来保守的时候，神就会把希拿基利他们之前所说的这些的亵渎的话都证明说那些都是谎言，都是错的啊，就让人们看见说唯独他是真神。为了他自己缘故他会这样做吗？他会。可同时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来遵守了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使到大卫的子孙依然能够坐在王位上，使到敬畏耶和华的王在王位上的时候，神保守他。所以这一番话对当时候的西西家听起来的时候，他必然又再次得到多一轮的安慰。因为真的当时候他只剩下了自己的成都没有了，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他们这样一点点。不过神再次应许说他会保守，并且神让他看见人眼睛看不到的一个层面，就是让他看见 其实在这一切的背后，神在掌管这一切。在人眼睛看得到的是东西失控了，在人看得到的就是完了，可是神啊，看见的时候你认为是完蛋的，其实从来就不曾超出上帝的掌控，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事情发生就发生的正如上帝命定的一样。当我们看见眼前的持续的改变不了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住他是永活的，并且掌管着万事的主。他是那位全能者，他是伟大的全能者。然而呢，这位至高的，这位掌完全的这位神呢，他却乐意来听他子民的呼求，他乐意的来在子民有需要的时候赐给他们应许，赐给他们保障，在他们面对困境挣扎的时候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来帮助他们，并且来拯救他们脱离困境。当我们能把我们自己跟天上的星宿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我看月亮的时候，哇，他们这么大，我们算什么呢？比较起来，哇，我们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呢，世人他会如此感叹的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的神的确是伟大的神，他的确是全能的神，可我们别以为说这位伟大的全能神是高不可攀的，是离我们远远的，是不愿意我们接近的那一位神。他的确是圣洁的，他的确是完全公义的，而且他是蛮有威严的，他的威严甚至是无法比拟的，可是呢，他却就近我们，他爱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神对西西家的帮助，神对西西家的爱与眷顾，本身就让我们看见伟大的神就是如此的眷顾他子民的神。而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在他子民当中来工作的，他就是那位非常的乐意的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当面对困难，现在困境当中，一个看起来像无法改变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当做的就是持续的祷告来仰望神，晓得说他终必带领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而直到那刻为止，他也会每一天的加我们所需的恩典来扶持我们，直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等待当中，我们能够靠着恩典的等待坚忍下去。而当我们可以反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困境的时候，我们是否立下心志，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求告他，来让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因为他是那位永不改变，不但是在他的本质上永不改变的神，在书信上永不改变的神，他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的，并且深信说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他必然会帮助我们，甚至是这个等待 那拯救临到的这等待本身，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以致我们多年后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够为在这片的等待，我们来感谢他，来赞美他的。我们先来看正道的第三点，耶和华他毁灭了不可战胜的仇敌，并且拯救了自己的子民。或许当时候西西家会比第一次可能更加的坚定，因为神两次跟他说会拯救了，在这样的等待当中，他晓得说最终拯救必然临到，可是他应该也没想到拯救会来得那么的快哦，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哦、啊，他们有人这样讲哦，太突然了，因为就在上帝的应许临到他的同一天，上帝的拯救就好像就不再拖延，马上就临到了他。想必当时候的人们啊，他们是没有想过说，在他面前的这个看起来不可胜过的敌人，怎么可能一个晚上都消失了呢？你看35节的经文道告诉我们说，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看啊，到处都是死尸。圣经当中我们讲看啊的时候，他都在这有一个惊叹的一个的概念在里头，就事情所发生的是值得惊叹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的。所以在这特别在这里就看凸显了这一点，看啊，他看到了什么？到处都是死尸。就算是瘟疫啊，敌人可能一个晚上死到完了。他们看到的是死尸啊，神做了什么？神在一个晚上当中把185,000人给杀了，清除了。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概念是多大，对不对？185,000人是我们这边的1850倍吧，就是我们会众人数至少1850倍左右。我们尝试用另外一个例子让我们去体会一下、哦、这个人数的众多。请问你们家里有蚂蚁吗？啊，有蚂蚁吗？有哦。你发现如果你家里有蚂蚁的话，请问哦，你会通常会怎么做、啊、看到蚂蚁我们都会把它给消灭掉，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发现哦，诶，你的厨房的那个洗手盆里面啊，就是你放了菜放了东西之后，然后你没有清理，你就发现诶有蚂蚁。请问如果你只能用手去处理，你会怎么去处理？开水龙头啦，把它弄死咯，对不对啊？我们要讲说不可以开水龙头吗？对不对啊？你用手可以开水龙头。可是如果我说你不可以用水龙头，不可以用其他额外的东西，你只能用你的手去清理的话，你会怎么去清理蚂蚁？揍它？不可能哦。然后不能揍它，你用什么？用手拍死它。你拍不死它，你手都痛啊，捏死它哦。所以有些时候啊，我说只能用手的话啊，所以如果你去发现你只能用手的话，当然如果你用杀虫剂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说如果只能用手，如果通常人家会找范围比较大的，通常用拇指哦，尝试来捏它，因为如果你用其他的指头捏啊，可能捏不到它跑掉呢啊，你就尝试用捏死它哦。请问啊，如果你用你的大拇指哦，大家看一下你的大拇指的大小哦，如果你用这个来捏死蚂蚁的话，请问你一次够可以捏死几只蚂蚁啊？啊，5只？如果他们聚在一起的话，10只？请问啊，如果有185,000只蚂蚁的话怎么办？你会做什么？我会跑去找人求救，哈哈，我会请那种专业公司来帮我处理掉啊。185,000只蚂蚁啊，给你一个人，你杀到你手指按到手指，你的拇指发红，你都按不完它，对不对？请问185,000个人啊，一次过把它给杀到完啊，是什么光景？ 世界第二大战的时候，在诺曼底海岸的时候，他们在诺曼底海岸，就是在欧陆的战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他们在那个诺曼底海岸线上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联军登陆的海岸线。猜一猜当天登陆的军队有多少？13万3千。那就扭转了当时候的战役。13万3千人在诺曼底海岸线上。可是18万5千人是远远的超过那个数。就算给你当时候回到当时候拿个机关枪去杀的话，你都不一定杀得完。18万5千人。不过神却在一个晚上当中就把他们都给击杀了。神差派他的使者把他们给击杀了。这个在人看起来不可胜过的仇敌，不可能胜过的，一个晚上就被消灭了。之后希拿基利他就离开，收了包包回家去了。多年过后呢，他在偶像的庙宇当中就被他的儿子给谋害了。所以回到尼尼微被谋害。我们看见神正如他所应许的成就了他说他会做的。可是同时啊，他所做的，他成就那应许的方式，真的是使到我们震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以一个不可能的方式去成就了他的拯救的应许。若是当时候西西家他限定说神做不到的，或者认为说神只能做这样不可能做那样的话，他当时的信心必然又再会在大地震多一次，再摇一次。可是当他把他的信心放在耶和华的身上的时候，他却亲身的去经历到上帝的眷顾，上帝的信实，本身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是超乎那不可能的。而当时候的敌人，无论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战胜都好，这群敌人最终在神的面前都不再站立。我们都知道神眷顾我们并且会帮助我们吗？我们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啊。怎么知道？哇，很好，圣经告诉我们哦。可是我们是否有亲身的去经历到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呢？我们是否有亲身的去经历到圣经当中所清楚告诉我们的呢？当然上帝的话语所说的是必然是真实的肯定的，可是我们是否经历过呢？经历到呢？你是否有体会过呢？我相信都有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能够下午的时候可以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最近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做了何等奇妙的事，而在这奇妙的事情当中，我们又是否常常在数算着神的恩典呢？而当我们一起的来数算，跟弟兄姐妹一起，父母亲跟孩子一起的来数算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彼此分享的就是，究竟上帝的眷顾如此的深，这个又如何的鼓励着我， 在有需要的时候持续的在仰望他，甚至是在平常生活当中都持续的信靠他呢？甚至可以彼此分享说，神对耶和华神对西西家的拯救，对西西家跟他百姓的拯救，如何的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也同时在极度危难当中持续的来仰望我们的神呢？当然，比较于跟西西家尝试做一番比较的时候，其实今天的信徒呢，我们呢，有多一个推动力啊，有多一个层面，其实是在推动着我们来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我们的耶和华神的。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一个比亚述王这个敌人来的更加可怕的敌人。我们说亚述王不可胜过，对不对？可怕，对吗？可是神已经拯救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脱离了一个比那个敌人还要更加可怕的敌人。同样的，这个敌人是不可胜过的，可是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就是脱离了罪，脱离了罪的捆绑。罪是我们的敌人吗？是的。而这个敌人是我们凭着自己无法去战胜的。无论你信主多久都好，靠着自己我们胜不了罪。对还没信主的人更是如此。怎么胜得了罪呢？可能胜得了罪吗？罪是我们靠自己无法胜过的。而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罪就成为了每一个亚当后裔的主人。成为他们主人的时候呢，就使到这些亚当的后裔人类都不断的来顺从他，来做罪这个主人要他们所做的一切。以致呢，罪人对于上帝的话语的吩咐是不闻不问的，是不理不睬的，而且是持续的来干犯这神的。当然，事情没有还不止这样啊，事情其实比这样看起来还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呢？当我们深入去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之所以会顺服罪，是因为他想要，他喜欢顺服罪，不是因为他觉得有人拿着刀逼他去做。他很想这样做，他做的时候他做得很开心。而在这样这种所谓的开心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们就去经历到了因着罪所带来的生命当中的愁烦愁苦。无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也好，无论是生活当中所带来的多重的多愁善感啊，或者是忧伤等等都好，这些都是顺服罪所带来的结果。可是呢，面对了这一切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放弃。罪人还是想要说，我还要坚持坚持下去，等待着的就是永远的刑罚，等待着就是永远的刑罚。不过呢，主耶稣基督那完美的君王，因着他的来到，凡是来求告他名的，他就把罪附在他身上的恶都给破除了，也是罪不再辖制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罪不再是他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那完美的君王已经是他们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主。而当他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捆绑的时候，他也使我们从罪的奴仆变成为了公义的奴仆，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能够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之所以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是因为我们被改变了，与圣灵持续的帮助着我们。而对于罪这个仇敌，他已经 无法再辖制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那完美君王旗下的精兵啊，我们就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了，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偿还了罪债，所以永远的刑罚已经从我们的头顶上给挪除了，等待着我们的就是跟我们完美的君王一起享受那永远的荣耀，而这个是基督会赐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的。所以这位拯救了我们脱离这个无法战胜的仇敌，脱离罪的这位主，难道他不会救你脱离你生命当中其他更小的困难和处境吗？然而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你子民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全能者，那至高的神，主啊，你竟顾念我们卑微，如此卑微的人，甚至是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你却使我们来认识了你，你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以致主啊，属你的就不再被定罪了。主啊，我们何等感恩。而主啊，我们从你话语当中，我们一再的被提醒到，主，你不单是那应许你必眷顾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的神，主啊，你也是那从不离弃、每时每刻都在扶持着我们的主。而主啊，你也常常在你话语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你就是如此的眷顾、如此的保守，必然会帮助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生活当中你使到我们面对不同的处境的时候，让我们操练，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操练在各处境当中来仰望你。特别是主啊，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大环境是看起来是无法战胜、无法改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尽管是必须流泪的时候，也让我们在流泪忧伤当中持续的仰望你，因为晓得主啊，你是那位必然会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主，你也是那位在我们面对一切的时候常常赐下恩典来扶持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求你的就是让我们在一切的困境当中不偏左也不偏右，让我们在一切之中我们的眼目都常常的持续的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